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7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大选，两党如何谈中国；第二个话题是北京搭台同时斡旋两场战争，中国为何选择此时出手。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这一周在对全国讲话中谈到自己的政绩的时候，他说在谈到美中关系时，我上任之初外界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拜登离开之后的美国大选，中国问题将占据多少舞台？迄今为止，共和党的特朗普和万斯有关中国话题的特色是什么？在拜登退选之后呢，现副总统哈里斯渴望成为民主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他会延续拜登的对华政策，还是会推出哈里斯特色的中国政策？美国大选时刻，两党候选人的中国政策究竟是比谁比对中国更强硬，还是比谁的政策更能对症下药？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风云智库研究员邓义文先生，第二位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师方恩格律师。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方先生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这边屏幕上好像我们的两位嘉宾的这个图像都没有出来，我们导播帮助调理一下。好，那么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请问我们的邓义文先生啊，从现在来看呢，共和党方面呢特朗普和万斯呢都有不少关于中国问题的这个讲话，尤其是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已经开完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对共和党的中国政策的问题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了。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从迄今为止共和党关于中国政策方面的一些观点有什么特色吗？
我觉得这共和党关于中国政策的观点呢，这从他的这个政纲来说，比往年都要减少，主要着眼于跟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上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关系。其他方面呢，一个来讲就是说不是琢磨不是太多。当然了，这个中国主要是这个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个定位是不可能变的。但是他可能更多的关注于美国国内的问题，这个对中国的着眼也比较少。但是我想呢，从这个万斯和特朗普的来看，特别是万斯来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这个万斯真的是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嘛，那么如果他选上总统，这个选上了副总统的话，那以后可能作为总统啊，我觉得，所以讲他的观点对中国的观点应该有特别的关注，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对中国来讲，也对其他国家来讲，更多的要关注这个万斯的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万斯的中国政策，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在昆西研究所啊，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个这样一个外交政策的这样一个演讲。那么这个演讲呢，它里面谈到了这个美国的外国政这个对外政策应该要从所谓的这个美国人的道德的直觉，也就是外交政策应该坚定的追求美国利益，也就是美国要坚定现实主义的外交，然后就是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国内的经济以及其他的这个人口的力量之上啊。然后对中国来讲的话呢，他认为过去的新保守主义是选择了一个最愚蠢的方式，也就是说既想让中国制造帮美国的制造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就又想着要为中国开战。万斯认为自己就属于不想与中国开战的阵营，但是希望美国能生产 自主的生产更多的所需的物品，而且同时所谓壮大美国工业力量这一点啊，要同中国进行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这样一个竞争。我想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啊，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党纲中，我可以讲呼应了这个万斯的这样一个观点啊。
我想追问这个邓勇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特别强调要关注这个万斯啊，那么万斯啊，我看他的中国问题的这个看法呢，用政客啊这个网站他的这个一篇文章，他谈啊，39岁的从特朗普的批评者反转为忠诚者的万斯，对北京的立场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啊，他说这个英文是4个字，那么中文翻过来是5个字。他说我不喜欢中国，啊，我不喜欢中国，所以这是他中国问题的一个啊4个字概括的。那么相比那个特朗普呢，特朗普呢，他最近还说他跟习近平的关系不错啊，说他们是好朋友啊，但是呢，他说他爱中国和中国人啊，所以。这两个人呢，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根本上，你觉得有差异吗？
我觉得从根本上应该没差异。就是说，如果从对待中国这个角度来，把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对手或者敌人节点来看，两个人并没有差异，这是最根本的。当然了，就是在其他方面，就像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确确实实，这个特朗普啊，他是一个具有独裁者人格的这样一个领导人，所以说他喜欢这个习近平，喜欢普京，也喜欢金正恩这样的监理独裁者。他这个我们讲，他最近几次说，他都和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直到这个新冠疫情来临之前都是这样。那么他就说，他也说他喜欢，就是说喜欢中国人啊，喜欢可能喜欢中国国家。但是万斯就不一样，万斯讲的话，他不喜欢中国，他可能也不喜欢中国人。当然，这个后一句话他没讲出来啊。既然不喜欢中国，可能也可能就连带就不喜欢中国人这样一个。所以这几个是一个。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呢，他两者之间就显著的差异了。那因为万斯呢，他没有不像特朗普呀，就具有这种所谓的，我称之为所谓的独裁者人格的这样一个领导人。他我讲呢，应该来讲，他们两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差别的。
好，我再来问那个方恩格先生啊，正好呢，这个特朗普和万斯关于台湾问题呢，他都有一些发言。那么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啊，这个最新的特朗普关于台湾问题的发言，他是说台湾啊应该这个交钱交保费啊，类似的这个观点。那么万斯呢，他说呢啊。要防止中共啊这个入侵台湾，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是有看法的，是有差异的。另外一个呢，他反对美国更多的支持乌克兰，主张把美国的精力用来对付中国，把用来支持乌克兰的武器用来支持台湾。所以说，特朗普和万斯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于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是不是针锋相对的？
或许他们看台湾问题有点不一样的意见。那万斯他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关乌克兰，战争和美国西欧国家援助乌克兰，他基本上他是反对，他觉得美国是捐太多钱，送太多武器给乌克兰。但是他看台湾问题的想法是不一样，他觉得美国应该要保护、帮忙协防等等台湾了。所以其实万斯对中国和台湾两岸问题等等。他的想法跟一般的共和党参议员或众议员是，我觉得是很相似。我们知道，国会美国国会议员是共和党，对看中国问题、中国议题，他们是非常非常强硬。那川普他看中国问题，他是以贸易为主，他个人不会花很多时间看美中竞争在其他的领域，但是我们知道共和党国会议员会看各个领域，不管是贸易或东南亚竞争、学术界、科技战等等， 美国国会议员，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会看美中这个议题上，他们会看各个不同的领域。我觉得基本上万事也是有这个对，中美竞争，他也是会看各个一个领域。那川普，前总统，或许他是下一届的总统，他是以贸易这个议题为主了。但是我补充一点事情，因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川普回来执政的话，有关中美关系，中间也不是川普他本人，我们也要看他的执政团队，不管是国防方面、国安方面、外交等等，我觉得他一定会请来一大堆非常对中国非常强硬的人士来加入他的执政团队。
啊，这个说到他非常强硬的执政团队呢，现在有的人说这个，很多次的一个人的名字叫莱特希泽那么他主张跟中国的经济上的全面脱钩如果莱特希泽再次进入这个特朗普的内阁，你觉得他的那套跟中国全面脱钩的这些政策会不会被特朗普当局，如果有特朗普当局的话，被他接受呢？
我觉得不管是川普和万斯，只要他们当选的话，他们当然会接受很多这些意见，包含在贸易方面要跟中国脱钩了。因为我回头看2018年贸易战开始之后，川普真的是会聆听这些顾问，他的团队幕僚等等有关中美关系，不管是贸易或其他的领域，川普真的是很会听他幕僚团队的意见。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关注了这个共和党方面的，迄今为止谈到的中国政策问题的这个特点，我们再来看民主党这一方面。那么民主党这方面呢，拜登总统呢退选他已经发表了这个退选的这个讲话。那么现在哈里斯呢是最有希望的成为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么一个提名人。那么现在关于哈里斯的这个中国政策呢，他还没有出来，所以说呢，现在人们就有各样的讨论。那么，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哈里斯的中国政策的这个走向呢？
我认为哈里斯会比拜登更强硬。为什么这么讲呢？有这下几个理由。第一个讲就是，哈里斯在外交上是一个新手啊，他过去也没有去过中国，所以这个在他当选副总统的这几年，正是美国舆论对中国急剧恶化的时候，所以讲他容易形成对中国的一种就是说这个被美国这个。当然不是说被美国舆论带节奏啊，就是说这个受美国舆论的影响，对中国形成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刻板的这种印象啊。这是一个因素。另外第二个因素就是说，在美国民主党和这个华盛顿的这样一个势力范围内，当然哈里斯现在他是不如拜登啊，不如拜登，所以在对华政的这一块呢，他更多的会依赖幕僚和他的这个顾问的这样一个意见，拜登，因为我们讲过去有丰富的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哈里斯没有。那这个哈里斯如果更多的依赖这个顾问，和这个幕僚的意见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像看这个现在这个华盛顿呐，各种各样的我们讲这个主张跟中国脱钩啊等等的一些力量啊。就有很容易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讲这个哈里斯。另外就是说他的这个政治势力不如拜登的话，当然就也容易受到这些我们讲这个美国各种势力的这样一个控制啊。所以这个哈里斯这也就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接受华盛顿那个最鹰派的一些看法，就是有这种可能。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哈里斯，他还考虑这个连任的压力。拜登是如果说我们讲，如果还是拜登选的话，无论他如假如他选上了，他就没有这个连任的压力，因为这是他的第二任了啊。但是哈里斯不一样，他是如果选上了的话呢，他就是还有一个连任的压力，对吧？他还做第二任。因此来讲呢，他整体对美国反中的这样一个负面之下，他当然要比拜登显得更强硬。但是这是一个过程，不会一下子啊，不会一下子。
这个戴永文先生这个看法呀，就是哈里斯的中国政策呢，将比拜登总统的中国政策更强硬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种观点啊。那么因为美国之音这个采访的国家利益中心国防事务主任卡齐亚尼斯对美国之音他说呢，哈里斯将采取比拜登和特朗普更强硬的对华政策。那么他接下来呢，会把中国当成头号敌人，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并不是基于他此前的行为，而是更多的基于在华盛顿，人们正在有一种共识，即中国是自苏联以来对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的威胁。那么这是一种观点。那么我下面转到这个方仁格这个律师这个请你来谈，因为这个现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兆熙他说。对华强硬已经没办法争取民意，面对激烈的大选竞争，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拜登团他原来说拜登团队希望给出有别于共和党超强硬路线的另一种方案，以获取更大的差异化的优势。那么，如果这个哈里斯继承拜登的外交路线的话，他会不会选择一条跟强硬路线不同的一个方对中国政策呢？
目前我们只能猜而已啊，因为哈里斯他过去长期是当检察官，然后当参议员只有10年，加上3年半的副总统时间，所以他对很多外交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我相信在将来100天，因为我们离投票日只有100多天而已，他一定会一两次针对外交关系、外交这个议题，可能会做一个大的演讲，一个大的演说，让选民多了解他对外交议题有什么想法。但是我也是觉得他其实他参选总统不是因为他很想处理外交议题。他基本上是对国内内政议题比较有兴趣。那么他在当3年半副总统这段期间，他有访问亚太地区4次，他2021年一次，2022年2次，2023年也有一次啊。那的确，他在访问印太地区的时候，他有批评中国在台海或南海的动作。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专家，基本上我觉得他不会比拜登更强硬，基本上他会延续拜登的对华政策。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政策呢？当然会在某一些领域会强硬，但是对某一些领域，比如说环保、伊朗核武、北韩核武等等一些议题，他还是会对中国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他会一定会公开说，希望在某些领域还是可以跟中国大陆合作。
那么我关注到这个原来在布鲁金斯这个工作的李泉先生现在跑到香港去当教授，他有一个看法，他说这个哈里斯呢最初呢会沿袭拜登的中国政策，但是呢等过一阵子之后呢，他可能做出一些改变，那么这样一个看法你怎么回应呢？方格先生。
我真的觉得他会延续拜登的对华政策，他应该就我真的觉得他真的不想花很多时间在外交，包含中国相关议题，他真的是以国内内政为主了。所以只要他可以延续拜登政策，我觉得他应该自己也会觉得这样已经算是够了，他不用特别跟中国造成什么不愉快的事件等等，所以延续拜登政策可能是他的唯一的选择。
OK，好，那我们继续来谈拜登的这个政策。那么，拜登总统在最近呢，刚刚发表这个退选的这个演讲他谈到了他在任上的中国问题上面的这个政绩。那么他说，外界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但是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他前面曾经说过中国在经济在崩溃的边缘等等那么，这是不是他自己评价他的中国政策是成功了？但是呢， 此前他在跟特朗普辩论的时候呢，特朗普批评他跟北京打交道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所以说，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拜登总统的中国政策的这个打分的情况？
如果我来给拜登打分，我认为可以打70分啊，70分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说他的这个盟友的政策这块确实是取得了成功取得了成功。另外呢，这个科技这个方面小院高墙，原来美国是小院高墙，拜登是小院高墙，后来慢慢的这个小院就变大了高墙变得更高了，现在人家说是没有什么小院高墙了。但是这块呢，目前看起来似乎也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这块呢要拉长一个更长的时间，因为这样也会把中国逼得成所谓的这个自力更生、这个科技的自力自主。这个在今天在这个前2天的三中全会上，就是作为一个未来的政策，中国要推行。那就中国的科技的自立自强、自立自主是否能够成功，当然是可以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讲，假如他成功了的话，那就证明我们讲美国这样一个政策可能就是并非是酸让就拜登现在所酸权的一样。但是假如中国这个科技的这方面的所美对美国的卡脖子这个不能成功，当然那就起了一个大心理，所以这块呢还要留给未来去检验。那么基于美国经济方面我们因为讲这个美国的通胀非常严重，虽然美国经济增长表现就很强劲。中国这个两国的这样一个，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这样一个 GDP 是这2年在拜登手上是拉大了但是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汇率的原因汇率的原因，用中国的话来说，美国经济是某种是一个虚胖啊，我们讲这个特朗普也好，这个外资也好，我前面讲了，他们对看重的是所谓的工业的制造能力，外资就承认这个美国的现在的工业这个能力不如中国不如原来是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现在美国是成了中国的竞争对手，所以说他就非常警告这点中国呢自己也特别这个强调自己的这个制造业我们讲无论是川普还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呢，都强调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但从目前来看呢，由于美国的这个因为制造业要重回美国要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包括你的工资包括你的其他方面的啦。所以讲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重回美国，用这个让工业能力、制造业重回美国这样一个目标，似乎是没有达成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总体的评价来讲，我觉得拜登的中国政策可以打个70分。
好，70分我们继续讨论。我们请教方格律师那么拜登政府呢，保留了不少特朗普时期的这个对华的这个关税。那么这个呢，当然两党之间在辩论的时候不会说我保留了你的政策，但是呢，是否实际上说明就是说两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也有趋同性呢？
其实，在国会方面，越来越多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对中国问题，他们跟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想法越来越相似了。所以，政党方面，我觉得至少在国会没有太大的空间了。他们都是对中国相当强硬。如果不管是美国众议院这个中国问题委员会，或其他的国会议员。而且不管是在贸易方面、香港议题、西藏议题、台湾议题等等，我觉得两党的国会议员其实对中国看中国问题想法是一样的。那当然，行政部门、总统等等，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刚刚说，如果哈里斯当总统的话，他还是会想跟中国，尤其是在环保和伊朗北韩的问题，还是会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希望可以跟中国保持合作的空间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要对拜登搭一个分数的话，我觉得70分是最高的，不会超过70了。因为虽然他在中国议题上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有禁止科技出一些高科技装备出口到中国，那另外因为这个晶片法，有一些科技晶片的制造拿回美国，这个是算一个成功的例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不管是军事能力或科技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不管拜登过去3年多有做什么，对中国有什么样的限制了，中国在很多方面比以前能力还强了，也是在外交方面，我们在前几天有看到。中国在中东地区也是越来越发挥它的外交能力，它有在帮有助有帮助这些巴勒斯坦团体，有这个北京宣言了。以前中国不会这样干涉中东地区的政治外交议题了，所以不能说拜登的在中国的相关议题，不能说他的政绩单是非常非常漂亮，我真的觉得。最多是给他一个七十分的成绩哦。
所以你们两位老师给拜登总统的中国政绩打分儿都在70分左右啊，并啊就是这个分儿了啊。那我们接着讨论。那么下面我请问邓颖文先生，啊，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啊，好像啊这个两党在中国问题上啊，都是比啊谁对中国更强硬。那么能不能够有一个就是比谁对中国的政策更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东西是硬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例如说啊，这个伯明和加拉格尔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写了一篇文章啊，强调跟中国要赢。那么就有人出来批评说啊，你说是可以，但是呢，我们这个说，我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我们并不能争取到盟友的这个支持，所以说你这个办法并不灵啊，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想请问邓颖文先生，除了强硬之外，能不能看到在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呢，有一些更加聪明的一些啊政策的出台的这种可能性呢？
其实拜登他就是想更加聪明的来对待中国，所以他不像这个特朗普一样，一味的对中国示强。他在其他方面所谓的这个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这个合作的是合作，必要的时候该对抗的是对抗。他提出这三段论呢，他就是要试图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中国。但是我们讲刚才讲了，就是说不仅属于他打七十分，但是他有些政策上，比如讲他在对盟友的政策上确实对中国成功了，但是在处理这个加沙啊这个以哈战争这个问题上，由于一味的这个挺以色列，所以他也让这个国际社会质疑美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所的双标的问题，那这样客观上就其实有助于为中国加分啊。然后从这个美国的两党、美国整体环境来看呢，由于更多的强调是中国的这个战略竞争啊，更多的要强烈打败中国，谁对中国强硬，谁就是你的就是在美国就的政治正确。那这一点就限制了拜登啊，限制了拜登这个。所用其他的原来就更有效的，但是时间可能更长啊，才能见效的这样一种政策。我比如讲，就从这个家庭关系的问题上来讲，拜登这个在竞选的时候，咱就讲是他要废除特朗普的家庭关系，但后来他发现他自己当选之后他不行不但不行的话，我们讲看到今年最近的话，他还说要在中国的电动车等几样。这个产品加征10%，这个高达最高的达一这个100%的这种关税，他就是原来就是为自己的竞选考虑。所以讲这个话，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这种恃强，在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之后，他就会限制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选择。更有效的对付中国的办法，由于在短时间内可能不见得见效，那么可就会被另一派攻击为你对中国示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办法呢，可能就没法，就是说更经济的办法就不能够很好的这个出台。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我觉得是算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个两难之处吧。
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观众的点评啊，对这个川普哦，这个拜登总统的中国政策的这个政绩的打分啊，观众也有一些点评。这个叫 Reed Chinese 呢，他说哈里斯啊，其对中立场应该是大部分沿袭拜登的对中既定政策，中共所进行的是斗争而非竞争，拜登做盟友和联盟作用相对软弱，惯于绥靖屈服。重复业已验证失败的中共杰出政策， 与其说管控美中分歧和竞争，不如说美国向中共绥靖和屈服啊。这个是 Reed Chinese 来自于油管。那么我们还有两位朋友的观点呢，来自于 X 啊，他说，第一位叫祖国万岁，他说挫败中共国的贸易战是川普总统开打的，对中共国形成围剿之势是拜登总统建立啊。另外一位呢叫 Selina 啊，他说呢，必须得说，川普和拜登这两人干的都很不错，他们的政策延续性阻断了200斤的狂想症啊。这是我们的观众点评。另外一个呢叫绿豆兵，他说中共现在拿得出收买川普的筹码吗？有请中国人来回答啊。这是油管网友的点评。再一位叫三少爷，哎呀，来自油管，他说哈里斯老公是个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2017年进入中国市场。好了，以上是我们观众的点评。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和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师方仁格律师参加我们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第二个话题：北京搭台，同时斡旋两场战争，中国为何选择此时出手？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7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北京近日呢左右开弓，就当前全球两场战争展开外交行动。北京呢，先是将包括敌对的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巴勒斯坦14个派别呢，请到北京呢进行和解对话，并签署了建立过渡性民族团结政府的北京宣言。接着呢，又接待了俄乌战争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库列巴向中国转达了愿意与莫斯科对话谈判的意愿。与此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说可以与普京进行和平谈判。北京在美国的大选节点上搞外交出击，是偶遇还是有意为之？北京有何筹码和实力来结束两场战争？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石景山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苏韵女士。苏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首先呢，我要第一个问题呢，我交给孙韵女士，就是北京啊，这个左右开弓搞了两场这个让世界关注的这个外交行动。 那么正好呢，赶上美国这边大选啊，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和民主党的候选人啊，为这个总统这个大位呢，啊，进行了激烈的这个开始这个较量。那么北京这时候呢，把这个两场战争中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当事人都请到中国去啊，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啊，进行这样一种啊，这个左右开弓式的外交行动呢？
我觉得这两个事件可能在时间上面确实是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在每一年中间都会有很大的，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那么在去年的话，我们也知道，在2月份，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呢是发表了它的政治立场声明，然后呢3月份呢又搞了这个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在北京达成的这个协议。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认为说今年中国在俄乌战争和中东问题上有所进展的，或者说继续推进中方的目标，这个并不一定和美国大选是有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但是在俄乌问题上，我倒是认为说，美国大选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局面，以及就是前总统特朗普他目前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在国内的这个影响力跟国内的支持度不断攀升的这样一种情况呢，确实是会对俄乌战争的参战方造成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就是重新的判断。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乌克兰来说，如果是特朗普有一个第二任期，那么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间对乌克兰的这种战争上面的支持和支援，是不是还能够像目前就是拜登政府所坚持的这样，保持相当的质量和数量？那么，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认为在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如果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那么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这种军力上面的支持和支援只会下降的话，那么这个无疑会对乌克兰对于战争未来的走向，以及自己未来战争能力的走向，做出一些新的选择和判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美国大选确实是给中国造成了一些机会。谢谢。
那么我接着请问这个孙云女士啊，因为我看到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朱自琼在接受这个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她说呢，美国大选越混乱，美国越孤立，中国就越有机会填补空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特朗普参选这个总统的时候呢，挨了一枪啊，那么这个幸亏是插了耳朵。那么民主党这边呢？拜登总统呢，他又退选了。那么这个民主党内部呢，在围绕着这个哈里斯这个出现代表民主党竞选的问题上呢，内部呢又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说，可不可以说这是美国混乱这个一个迹象？那么中国呢，现在趁着这个机会呢，可以正好填补这样一个机会呢？
这个我认为在战略上跟战术上还是有差别的，因为美国大选越混乱，并不会直接导致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更加混乱，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选举政治跟美国的外交政策它还是有我认为是泾渭不同的两个不同的体制或者说不同的机制来运作。那么美国大选越混乱，这个对于美国外交的直接的影响，它可能会造成一些间接的影响以及未来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就是比如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会不会转型啊，或者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团队会不会发生这种新的变化？那么这一点是确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选战的这个我们说所出现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导致说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面进退失据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从我认为从一个战略或者说从一个大的这个战略角度来看呢，中方一直所强调的就是美国的这个选举上面的混乱，实际上是代表着美国政治制度的一种失败。也就是说，中国想要来证明的是说，你看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并不是一个普世价值，或者说民主制度并不能够带来国内政治的稳定，以及国内政治的，甚至就是从这一次选战上面来讲的话，甚至不能够带来安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比较的话，我相信中方想要来实现的一个叙事是说，那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看起来是多么的稳定啊。那中国政治制度中间，比如说在这个领导人转型或在领导人换届的问题上，那就不存在像美国的选举政治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些混乱的局面。 所以最终的落脚点，我认为还是落脚在两个政治制度或者说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战略上面的竞争。那么中国想要向世界证明的是说，你看美国的选举制度如此的混乱，那么相比之下，中国才是那个稳定的，而且是可以信赖的、可以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大国和国际的领袖。谢谢。
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我要转给段奕文先生啊。那先听我念一段这个中国的这个澎湃新闻呢，对一位专家的采访，然后再听你的看法。这是澎湃新闻啊，他问的问题是呢，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中国和巴勒斯坦14个派别能够促成这样一场和谈，并达成北京宣言？那么回答的时候呢，是使呢。中外啊，这个上外中东所名誉所长、中阿改革发展中心的教授叫朱威烈，他说呢，我的基本看法是，当前正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实际上是东升西降了，即中国崛起，美国与西方在衰落，乱象丛生啊，恐怕是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个呢，就把这个啊，北京的这个外交活动的这个大背景啊，就。从这样一个东升角度去分析，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这个研究员呢，他秉持的一贯是官方的这样一个语言表述，甚至未必是官方语言的表达，是他个人的。因为所谓的东升西降了，我们看到，尽管在习近平的这个前期是就官方在着力鼓吹这样一个观念，但是在后期，尤其是在中美这个战争对抗之后，中国矛盾程度上落于下风之后呢，国内对这样一个所谓的"东升"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有反思的，至少是它的意义呢，它就给它抽掉了。原来的"东升西降"主要是指中国崛起，这个美国或者西方的衰落。后来他把这个内涵有所改变，改变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东"是指的东方，或者说目前时髦的全球南方以中国啦、印度啊或者巴西啊等等啊为代表，而不单单是指中国啊。所以那么现在这个研究员上海研究员这个话，他这个所谓的东升西降，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具体的含义是指什么东西。但是这里面的中国领导层，就是比如讲说到这个这次对这个巴勒斯坦14个派别来中国的话呢，主观上我未必就是说我认为他未必是针对美国而来。但是客观上确实有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从外界的解读来看，大家都把它当成是针对美国所谓的这个混乱的大选而来的，想在这个混乱的大选之前来抢的一个所谓的先机。这个客观上它会有这样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讲这个，考虑到今年4月份了，一个中国曾经作为东道主组织了巴塔赫和他把是高层在北京的一场会谈，但是没有起的这样一个实际成果。中国做事，他强调说，我始终要有这个有始有终，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呢，他还是要展，首先是要展示中国在中东阿拉伯世界以及穆斯林世界的那种作为朋友的那种形象那种形象。如果他讲的这个就是说，巴勒斯坦要是能独立建国的话，内部首先要是能所谓的和解和团结，这样才有力量去跟以色列去谈判。所以讲，中国会认为，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做成了，那证明自己有能力去调解那种复杂事务复杂的这样一个矛盾。如果实际上其他地方有历史的矛盾，最后可能就会要中国去调解了。这样的话呢，我们讲就是说，让中国的力量就能够扩散到这个其他地方，扩散到全球。某种意义上来讲，把中国所主张的那种所谓的那个全球的秩序观和世界观就全部出来了。这当然就是有对在北京看来就能够对某种意义上来对美国打这个擂台了。那具体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东西，那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说要凸显中国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这种重要性，让阿拉伯和全球穆斯林认为中国是他们的朋友，而现在呢，中国急需要寻找更多的朋友和美国来进行对抗它有这样一个含义在。
好，那个下面呢，我请问呢，孙云女士啊，这个中东地区呢，长期以来应该说是受美国的力量的这个影响，那么很多人就问呢，就是说北京在中东地区 这个进行这样一种斡旋，它的实力够不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乌克兰战争呢，实际上是美国和北约在这里面发挥的一些主导作用。那么北京去啊，把这个乌克兰外长接到，那个接到北京来谈这个相关的事宜的话呢，都涉及到就是说北京同时去斡旋这两场战争，它本身的这个实力够不够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实力并不是在和平或者说在地区冲突中间，实力并不是斡旋的一个充分或者必要条件。那么这一点呢，在国际关系中间呢是有很多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间是有很多论述的。那有一种比较鲜明的观点呢是说，实际上大国并不适合去搞斡旋。为什么呢？因为大国在地区或者说在各个地区冲突中间的利益，它的介入过深。所以大国很难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立场，在中间就是在这个冲突双方中间能够起到一个诚实的斡旋者的这样的作用。那么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说你要想斡旋，那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至少你要有经济能力，能够把这个不同的冲突双方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有足够的这个政治影响力呢，能够保证他们能够在比如说在同一间会议室中间谈下去，而不是使得这个和平谈判的崩盘。那么从你要是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呢？如果来结合起来看的话，你就发现说，实际上在这个国际冲突解决中间，发挥比较重大的这个斡旋跟这个我们说谈判作用的呢，很多的是一些欧洲的这个小国，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像比如说挪威达成的这个1993年的这个奥斯陆协议，那还有比如说像瑞士一直以这种和平中立国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冲突的斡旋，那么。如果说介入的，就是我们当然说谈到目前所发生的这个两场冲突或是两场战争，中国是不是有足够的实力？我认为说中国实际上它有一个优点，就是中方实际上同冲突的各方都有足够的经济上面的联系，或者说各方都认为说中国的经济的实力呢，至少是让中国是在他们国际斡旋中间是不能够忽视或者说不能小觑的一支力量。你想到，比如说，去年，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协议，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目前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仍然是从伊朗进口大量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原油。那么这些经济联系本身它就是影响力。那么涉及到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西方和乌克兰为什么认为中国有影响力呢？因为中国现在确实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俄罗斯目前的它的这个能源出口啊，在发生这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是不断的向中国方向这个天平在倾斜，所以那中国就作为可以说是俄罗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面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伙伴的它的形象来出现，那么这种经济的影响力无疑在政治上面是有它的效应的。所以我认为说，大家其实看看中国的，并不是说中国的外交手段有多么的高超，而是说中国对于这个冲突方是有直接的这样经济上面的影响，所以认为说中国在冲突中间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个孙女士关注这个经济影响力啊，我看的数字是中国40%以上的能源来自于海湾地区啊，那么可以支持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我接着请问孙女士啊，因为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布尔泽伊特大学的国际研究教授卡蒂布啊，他告诉美国之音的，他说中国斡旋了有利有弊啊，优势在于中国尊重巴勒斯坦组织没有针对任何派别的敌意，劣势在于中国对任何派别都没有影响力。在中东，特别是在巴以冲突中，中国的角色不够强劲。那么，巴勒斯坦各派别呢参加这次会议呢，主要是安抚中国啊。是，那么这个两个观点呢，我想请问孙女士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还是就这两个观点，它是有一定矛盾在里面的。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力，那这些组织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参会呢？或者说，如果说
那是为了安抚中国啊，后面有的观点是安抚中国，
那他们为什么要安抚中国呢？就是如果说他们对中国是没有任何所求的， 那么中国在中间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那么这些组织对于中国也没有任何需求，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去给中国这样一个面子，或者说去安抚中国，为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我认为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当然，中国的角色够不够强劲，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可以说在比如说在海湾问题上，在伊朗问题上，它的介入一直是比较深的。那它和这个海湾各国，包括伊朗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觉得确实存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中国过去在巴以问题上不是一个核心的角色，或者说不是一个核心的玩家。中国外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没有把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作为这个中国在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方向。那么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在2018年，就是中国开始提出中东安全新架构以后的一个新动向。也就是中国提出来中东安全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在海湾同伊朗之间的问题，第二就是巴以问题。只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中东的和平才能够形成新的架构。所以我认为说，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这个介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动向。那么也就是充分，也就是其实也是说明了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位专家所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过去都没有介入过，那么中国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谢谢。
好，谢谢你的反驳啊。那么我们接着请问邓一文先生啊，这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看法，说在许多巴勒斯坦人眼里呢，没有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的具体步骤，意味着在中国首都的这次聚会只不过是一次表演，而且是他们以前看过的这个表演。所以说啊，撮合哈马斯和法哈塔这个事情呢。究竟是北京的表演，还是北京想创造一次奇迹？
我认为这两个成分都有，表演的成分也有。表演的成分就是说，要为中国打造一个和平这个缔造者的形象，来这个对比美国那种所谓的霸权霸道这就是中国，我觉得它带有表演性质的这样一个成分。但是，奇迹当然，我觉得它不是目前还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说一下子就把14个派别带到那个。北京让他和谈的话呢，能够就实际上这个巴以内部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和解，我觉得这可能他现在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慢慢来，不指望一步到位，不指望一步。但是从北京宣言的内容来看呢，确实也有突破啊。比如讲这个北京宣言的内容，它打进了这个包括组建人事民族和解这个政府尽快筹备并举行大选。采取这个务实举措来组建新的全国委员会，激活临时统一领导框架这样一些东西啊。所以讲这个，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一个突破的一点，就是14个派系一起表达支持联合国181号这个决议，同意组建这样一个民族团结这样一个政府，并且参加这个由联合国主持、中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这个巴勒斯坦内部啊，特别是哈马斯和吉哈德等，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内部的那种激进派、强硬派，这个都倾向于否定法塔赫主导的这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解放运动、巴解组织嘛。从这个尤其是同美国同以色列达成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和平的协议，所以讲这个对这些对联合国通过的，包括181号决议啊，都有关巴以问题的决议，都起一种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个是法塔赫。这个压的等一些强硬派的过去的一些观点，但是这都他们都同意了这一点，所以讲这个表达这个对184号决议的这个支持，认同巴解组织了，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的这个唯一的合法这个代表啊，所以讲就加沙冲突后的赤地和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达成共识，从这些内容来看，它是一个突破，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表演，它确实是北京也想。就巴勒斯坦的内部这个和解、内部团结，他想要扎扎实实的做一点事，而且从这个宣言的内容来看，应该来讲的话呢，也做到了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成果啊。
好了，我接着请问呢，所以你是这个北京宣言的这个前程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从现在看的发的报道来看呢，以色列和美国啊都 反对这个恐怖组织介入这个未来的这个地区的这个运作，尤其是权力机构的运作。那么加上呢，这个我看到有报道说，联合宣言没有提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加沙的安全控制，法哈塔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安全部队和政府管辖所有的武器，但哈马斯表示不会解散他的军事部门卡桑里。所以从这些背景来看呢，你认为北京宣言的这个前程如何呢？
这个宣言它的前程实际上是取决于它的实施。那么你要是从这个宣言本身来看呢，我认为说这宣言更多的是一些，就是说政治立场的表述。就像北京去年所达成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政治立场，那么政治立场都是很好讲的，因为你要讲和平、讲安全、讲要有统一的这个帕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机构，那么这一点是我认为说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是大家都已经熟知的立场。它的问题始终是在于说这些立场是如何得以实行，或者说如何能够实施。那我们所说的，像比如说，目前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仍然是可以说是有它的这个权利跟它的存在。那么这一点呢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这个 P 就是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是没有办法来阻止，或者说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如何来能够控制这个哈马斯的行为？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宣言所提出来的这些原则和立场都很难很都很难达能够实现。所以最后呢，我认为说，北京宣言到底它的价值何在？我认为至少是没有其他的国家，至少是没有其他的斡旋方能够把这个就是巴勒斯坦的14支政治力量集合起来。能够发表一个共同的立场文件、共同的宣言，那么这一点，我认为说它的价值或者说它的这种效用，还是应该来获得承认的。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观察者或者说所有的利益攸关方更加看重的是这样的立场文件最终能够如何获得实施。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家的普遍的一个观点还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积极。
就是这个实施的问题特别不是特别积极因为我看了一下资料，历史上也达成过很多次协议，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说我也看到很多人不太这个看到它的这个实施的前景。那么我来念几个我们观众的点评看看这个油管的这个有一位网友的这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对战争的外交措施是有水平的。中国共产党要对欧洲和中东的两个战争呢进行外交措施，可能是劝说停止战争，也可能暗示在全世界爆发更多的类似欧洲和中东局部战争，来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战略的计划。不管结果如何，战争的参与方最终都会由中国共产党来调停和帮忙，只要配合中国共产党计划就行这是一位网友的观点。还有一位 X 网友呢，叫天地良，他说北京整合把所有军政力量，无非就是让他们形成统一战线对付以色列，进而希望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全球布局。这说明北京是恐怖主义的总炮台，全球格局的搅局者。那么他接待乌克兰外长呢，可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帮普京拖延时间；第二就是万一俄支撑不下去，北京同时为自己和普京预留后路的说辞。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点评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史蒂芬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苏韵女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颖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国际秩序之争近年来成为华盛顿对于美中关系的论述主轴，也是北京加大舆论攻势、反击华盛顿的切入点。那么，什么是秩序之争？美中两国所构想的国际秩序有哪些本质不同？中国若非共产党国家，这场秩序之争还存在吗？欢迎收看7月27号的《纵深视角》专访王飞林教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